我们不能够怕有大风吹熄就不点，我们也不能够怕吃饱饭了等一下还会饿就不吃，也不能够怕太多等一下今天得到残像明天残像掉，也不能想这些。你只能够说在当时你的心能够做的时候就做。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出的努力，过一阵子不是每一份努力都会达到最后的结果和果实，但是我们要努力，只有这样子才有可能得到一些结果。如果我们做出一份努力然后就没有结果了，然后下一回我们就再也不努力，那就没有结果。如果我们努力好，这一次我们的努力被吹灭了没关系，下一回我们再点再努力，然后再下一回再做，然后你努力了100次，那么如果说你的成功率是 30%， 那至少还有 30% 的成功率，如果完全不努力就 1% 的成功率都没有，也没关系，风吹一吹，明天我们再点，后天再点，今天再点，那就对了。所以学佛就是这样子，不要担心，叫嚣吹熄就吹熄，大风嘛没关系，可是如果你没有努力，你也不会想到怎么去克服。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承担力，承担力。其实整个生命里面你会发现到很多的痛苦来自我们要得到我们承担不起的东西。生活上你们要好东西，可是我们一直在硬硬的去追求去贪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老老实实的把那个因做好，然后我们要那个果，我们一定失望的。失望就是因为我们得不到我们承担不起的东西，我们就失望，或者是时间还没到我们就要也失望。很简单，你看那个水果，那么你阿妈，我们的朋友阿妈，她种苹果树，如果那个苹果还没有成熟，你就跟她采下来就要吃，是死的，你卖也卖不出，人家也不要买，因为不对啊，时候没有到啊，它还没成熟啊，所以因还没有成熟也是你去拿也是不对的，那你不会得到好的结果。所以这个承担力是我们的一种生命的重要的艺术，真的一种生命的法则。所以如果我们懂这个承担力很重要，我们要什么我们就要去准备自己去承担，你没有好好的去承担，你怎么会得到好东西呢？不能得到的。所以这个承担是一种生命的，有承担力的人很自然的他得到好东西，他就是很好的接受，用得好，主人。好，怎样培养我们的承担力？怎样培养？我们需要些什么样的条件，我们的生命里才会有好的承担力呢？主要的因素，好，我今天不要讲太多，我讲两个就好，希望这两个会帮到你们。第一是法，法的承担力；第二，业的承担力。要有业，没有业承担不起。所以法是一个因素，业是一个因素。当然如果现在你在累积善法，那么现在累积善法的时候，第一你现在就有法的力量，第二现在的那个心，在法的那个心，它在产生业，这个业几时成熟我们不知道，但是每一个时刻你有法的时候，你也在累积很好的有法的业，这是肯定的。但是那个业几时成熟我们不知道，几时让你承担好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的法能够让你承担。比如说你用很清净的心去对待别人，可能这个好的未来会怎样我们问，那个业几时，但是你现在你用很清净的心对待别人，你那个清净的心，那个慈爱的心，可能就帮到了别人，也让你能够很自然的，人家对你好的时候你也不会慌张，你会觉得，你不会去怀疑他为什么对我好，你会觉得他有感恩心，他对我好因为他有感恩心，因为你对他好了吗？可是如果你没有对人家好，人家突然间对你好，你会怀疑，有些人会怀疑，好像说不去，哎，为什么他对我好，真的有些人你把书送给人家，给人家一些好东西，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他怕你用人情收买，他怕你用人情收买，你对我这样好，为什么你对我这样好啊？所以变成有些时候你看师父对待别人也要用不同的方法对待，真的如果用每一个人我都对待他这样子的话，他会以为哇，他以为我有钱，他要这样子对待我，因为他承担不起啊。
他没有真正的恭敬过师父，没有真正做一个学生的任务，没有好好的说，那你突然间对他极好，他担不起的，他担不起，他会，你对他好，他会想不好的地方啊。有些人就是承担得起啊，有些人承担得起啊啊，比如说夏利巴拉嘎维西，就是啊，如果说有些人，如果说他需要到什么帮忙的时候，我可以为了他一个人，我飞过来，我特别教他一个人，照顾他一个，他不会在那边想，哎呦，师父要讨好我，不会啦。他把这个孩子这样辛苦养大教育长大这样辛苦，是不是他完全尽了一个做妈妈的责任，那么现在孩子对他好，他不会觉得他受之坦然，他就是这样子接受。秘书，你没有听过夏利巴拉嘎维西过讲，诶，不好意思啦，班爹，你必要这样帮我啦，不好意思啦。他不会啊，就觉得班爹对我好，很好啊，就是这样而已 啊因为他有做一个尽一个做妈妈的责任，对，做了一个好的母亲，有一天孩子对他好的时候，他就受之坦然，就是这样，担当得起。如果别人没有做过这种的，然后如果有些人，如果过去是真的做了我很好的，做了我们母亲也做得很好，过去是有些时候这一世他也不知道他为我做了什么，可是我对他好的时候，他就是很平常，接受得很好啊，我就知道这个人受得起啊啊。有些人我们对他好，他就开始起我慢心了啊，这个就受不起，很简单。我们对他好，他就起我慢心，他啊骄傲起来了，以后他就是瞧不起你了。熟悉生情慢，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也很熟悉了，你天天对他好，他就觉得他需要我啊，他求我啊，啊这样，他需要学生啊，他需要多多学生跟他冲场面啊，所以他就要讨好我啊。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要还俗了，看他怎么办，我要还俗了，要跑了，看师父会不会追你啊？有些人可能会这种心态，为什么他承担不起啊？你对他好，他就会想一个不对的东西。可是心有功德，真的有功德、有承担力的人，他就哦，师父对他好，是很好的事情。啊，这样我要珍惜，要更加要感恩，更加要努力啊，更加勤奋，这种就是有承担力的学生，这就是好命的学生，他就承担得起好的对待。那有些人承担不起好的对待，你对他好不行啊，对他好不行，你只能够平平常常对待他。有些人受得起鼓励，有些人受不起鼓励，有些人受得起责备，有些人受不起责备，就连责备都没有，责备也不能责备。你连责备他都不能，就是放他一边，给他自己领悟，哇，那就很苦了。师父不愿意纠正你，不愿意责备你的时候，给你自己领悟，你知道你的修行要用多长的时间，要走多少的冤枉路，他承担不起。所以这个承担是靠什么承担？靠法。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人，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是天底下万缘都能承担，万缘都能承担。为什么？他得到顺境好的，他也不会乱，他就是吸收充分的利用，做到最好，他承担得起顺境。有些人遇到逆境，他可以继续在逆境中上游而得到成就，他承担得起逆境。有些人讲不要啦，讲我最好不要做承担得起逆境的人，可是生命里面可以没有逆境吗？你的生命里面你可以说你未曾造过恶业吗？过去没有啊。那么你承担不起逆境，你知道那是什么结果？逆境一来你就倒。所以我们真正的好的生命要能够承担得起顺境好的，也要承担得起逆境，也要承担得起一种平平淡淡好像什么都没有苦闷的啊，那种也是会给你出问题的。有些人太平淡了，他就要找一些东西来乱，不乱不行，不然就要大苦，不然就要大乐。也有这样子的命运的人物，有平常他就不能，他就要平平常常时他就要乱起来，要动起来了，这种也承担不起平常顺平常，没有大逆，也没有大顺，也没有大乐。所以法的承担力很重要，就是那个心遇到的时候，遇到什么你都会能够把它善用啊。那么这样子的人是最好的，很好帮助，很好教，好不好？什么东西来他都是拿好的一面。所以遇到这样子的，如果是一个这样子的学生，他有这样子的受法的能力，那师父很好教，因为他错就讲他，对就承担他，要给他知道，很清楚的给他知道，他做对了，他做错了，他做对了，他做错了。因为你讲他，他也不会受伤，他就是很感恩你教训了他，你鼓励他，赞叹他，他也不会骄傲，他就感恩你告诉他对在哪里，他知道，他很高兴，他也随喜，也没有骄傲，也不会被飘起来，他就承担得起。那么很有承担力的学生，就是很容易对待。要这样，就要这样子讲他，也要这样子帮他，可以，你变成做师父的人有很多工具，每一种工具都可以帮到他， 要用哪一个工具就可以用哪一个工具，
那个就是很好办，还很有承担力，他的法他有那种美德，那个法去承担种种种种的宝。
真的，你要给一个人他承担不起的东西很辛苦的，可是很多人他自己扛不起那个黄金，可是他要很多，可是那个智者可能要给的，他想他等一下还要问他你要走哪一条路，我要经过这条河，要走过这个，要走过这个，走过这个，不行，你要拿200斤的黄金，你拿不起100斤就好。他就很生气了，哎呀，为什么你给别人200斤，你给我100斤？可是他拿200斤的时候，有一天他就会垮在河中间，过不了还是什么，或者是他没有把握，强盗来他挡不了，另外一个可能是武术健将他挡得了，他就可以拿200斤。这承担力他要，这个是法的承担力。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接受那个好东西，就是你的接受的时候会接受到好好。那也有一种是业，通常法跟业常常也在一起，那么也有一种是业的。一个人如果没有那个善业的时候啊，好啊，你看转轮圣王就好，转轮圣王的大将那个 Steward 是真正替他治理国家的人才，真正治理国家人才，每一个转轮圣王都有一个宝， Steward 的宝，就是助手的宝，就是有一个很强的助手，很厉害很厉害的。可是这个很厉害很厉害的人成不了转轮圣王，就好像当初那个诸葛亮跟刘备因为刘备就是做王的，可是诸葛亮是做军师的，拼啊打啦绞尽脑汁啦，可是刘备是坐在上面的因为一个是业，你是有很大的聪明，很大的厉害，很伟大的战术，但是他那个是有功德的，有福报的，还要坐在那个位置。所以有些承担力是要这样子看的。那么我们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那我们生命里面要培养这种承担力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要常常去累积善业，然后常常提升自己的善法，这两样东西很重要。很简单，以前我记得我十多岁的时候，14、15、16岁的时候，我很喜欢去参加演讲比赛这样参加演讲比赛讲故事那时候觉得很光荣其他孩子讲哇，人家拿到奖很光荣，自己也要去讲。可是每一次上台的时候很紧张的，很紧张的，就是哇，那心脏在那边跳，尤其是场面很大的时候，哇，这样多人在看着我，哇，讲的时候很紧张。后来慢慢也习惯了，哎，那也只是这样子，那个也不要太在意，如果这触丑也触丑过好几次了，也就算了，没什么要紧。每次触丑过后，小雷就跟我讲，孩子再去，不要怕，不要怕什么失败是成功的妈妈之类的东西，哇，这样，结果我们就一直再去，久了，后来也不会去紧张，哎呀，触丑，你经过最触丑的时候呢，以后也不会更丑了吧，就是这样了，就是我有一个场面，200个人都在笑我的，200个人一起在笑我那时候我们出过，后来这么丑我都走过来了，还有什么出丑的时候，没有什么要紧了啦。所以当然也有人一蹶不振一出丑了一次过再也没有勇气再抬起头那时候就没有可能。那我们是没关系，就习惯了，习惯了笑笑，哎呀，这次也不会比那次更惨吧，这样子。所以后来慢慢就把自己的这个自我的意识慢慢的减低了啦，慢慢减低了，减低了过后发现到又自我意识一减低，上台也没有什么好紧张了。其实我们上台很紧张是我们自我意识很强，很在意人家怎么看我，他怎么看我，这样多人看我，哎呦，万一我讲错的话不是很惨，万一我输掉我失败了不是很惨，结果你就很紧张就怯场。而我们不是啊，上来哎呀，我不在乎你们满意不满意，我是很自然的，我在你面前我能够怎么讲就怎么讲，今天是这样的心境就这样子的心境讲，明天是那样的心境就那样的心境跟你讲，我这是一个很自然就没有什么要紧，你满意不满意我尽可能给你满意，可是如果你还不满意那是你们的事，不用，我不用紧张。所以当你一掰着这样的，不要有一个自我意识很在意人家的眼光，每天去讲人家怎么看你的话，很奇怪，你会发现到上到任何一个场面，见任何一种人物，什么高级低级什么人物都好，你是部长也好，就是很平平常常，部长来了才对我就好中立，就是这样而已，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没有什么差别这个就是法的承担力，就是法的承担力。因为无我就像虚空，什么都解得了，法的承担力。后来我就发现到这个是要用法来承担。那还有业的承担力也是有的，就是 如果一个人假使说我们有累积，有当然法也是有，业也是有的，有些人如果是以前啊，假使说人家每次上台你就布人家布布布久了过后，你会发现到有些时候很奇怪的，或者是人家唱歌唱得很好你还是布他，人家演讲演讲到那讲得很有道理你还是布他的话，有一天你会发现到你坐在前面你讲得再好的话，奇怪，就是那个听众就受不了你，哎呦，就是也结果你的法真的很美，你的心也很美，法很好，可是就是很奇怪，有些人他讲的对，样样都对，也很慈悲，就是人家不爱听他讲话，他的业不对，也有这种可能，有这种事情会发生的。那我告诉你，啊，业也不对，所以有些时候就会这样子。所以这样，我们现在我们讲 OK， 如果讲这个承担力再更深一层，把它带进生活的更高域数，你知道生活的更高域数是哪里吗？领导。为什么我常常要讲领导学？因为懂得领导学的人基本上就会生活上去处理的比较好，因为领导学是生活的高层次的艺术，是比较难的，因为平时我们讲生活是活一个个人的生活，领导学还牵涉到你要带领大家，这个东西你要大家服，而且特别是如果你要领导的，你领导的一群精英大家都是人才的时候，那你真的是要有那个法的力量，真的要有那个承担力。好，那么在领导学来讲，我们很注重这个承担力的。好，你要用人的时候，领导学很注重用人嘛，对不对？你要用人，你要给他一个任务，你要看他承担得起这个任务没有。那看他承担得起这个任务没有。那么要看他承担得起任务没有，不只是听他讲，听他分析，他样样都，有些人就是很会分析，像一个军师，他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分析得好好，可是你东西交给他就糟了，就是不对，而且不对结果出来乱了过后呢，你去分析还找不到他错，有这种情形哦。在领导上有时你会发现到，你帮一个人，你给他任务，你给他工作做，他整个过程他都对，他都做对了，可是就是结果出来是错的，为什么呢？他做了这样辛苦，研究的这样好，突然间tsunami来了，排山倒海来了，惨了，一切空白飞掉了，这些是什么？样样做对，结果是粉碎的，业不够，善业不够。那有些人如果他过去常常做摧毁别人的功德，别人的好事的，很奇怪，人家做对了你还是要去摧毁，有一天到你的时候可能就是你怎么努力怎么努力就是不会对，你样样做对了就是一片粉碎，很可怜，就是这样子的，很奇怪，自然界的法则却反弹弹回给你，把你过去的业弹回给你。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样的人可以不可以用？这样子的人才可以不可以用？不可以用。所以怎么知道呢？那如果能够像佛陀这样一看，不对，这样就解决了。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呢，最安全的做法在领导学上就是看记录给你做。当然这个历史上真的有发现，有些人他的记录是完全对对对对，突然间很久了过后，他突然间一下子他的恶业爆发，错到很离谱，有这种可能。但是这已经是最保险的做法了，对不对？如果你看他的记录，你不要听他讲，讲的再好听也没有用，我要看记录。记录如果是东西一直不对，当然我尝试找出你的原因，如果有错就那他对，当然是尽可能是这样。但是如果他讲他样样都对，可是他就是从来都没有一个好记录，跟他讲对不起了，你的业不对，可能我也不知道你，可能你样真的是对，你真的是懂，可是你还是不要做，给那个有好记录的人去做。领导学是这样子，真的。为什么呢？不是你否定这个人的法治，他的能力啊，他的才干啊，这方面不是，是他的业不对，业不对就是不能，就是不能，真的。生命里面你会常常发现有这样子的情形，有些人就是样样都好，就是很奇怪，就是结果就是不好，他样样都努力了，就是结果不好，真的。最近我还遇到一个，哇，很可怜，他是一个科学家，在印度，印度，他是一个科学家，他就是很努力很卖力去满足他家庭的对他的祈求，家庭人要他去结婚，一定要结婚，他就哎呦，他都不想结婚，我想这个人我来出家就好，可是家庭每个人要他去结婚，他就很努力很努力去做相亲啦，什么努力啦，然后走了九个月啦，他就觉得他什么都没有错，可是都突然间那个对方跟他讲，走了九个月过后跟他讲，我们不适合， 为什么不是不早早讲呢？我讲哇，结果很苦啊，他讲很苦啊，因为那个期望啊、建立啊、家庭的成员啊，每个人在给压力啊，叫他去找到底你错在哪里啊，我哇很苦。而且我跟这个人谈话的时候，觉得这个人很优秀啊，他是个科学家，有才干，美貌各方面都具备，这种条件都具备，看不出有什么不对，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卡玛不对，很苦。所以这种就是业承担，没有业的承担力，那这条知道。所以呢，我是觉得我们真的要去努力，去守护培育我们自己的承担力，培育的承担。有些人有很雄厚的善业啊，有很雄厚的善业，他就是他会有那种有财富的业，很有钱很有钱，但是呢他没有那个美德，他会放逸，他得到好东西的时候他要放逸，他要骄傲，他要欺凌弱者等等啊，到有一天他一切倒，人家要对付他报复的等等。所以这种就是有业的承担力，业很好，可是他的法他的美德不具备啊，他没有这个美德去好好得到好东西，他得到好东西他就叫骄傲啊，叫放逸啊，叫混乱啊，叫什么，结果一切又变成粉碎，又一切没有了。所以这两者我们要培要照顾一下的，我们的法守护好，我们的业守护好，这样子咯。你准备好了没有？你准备好了没有？这个重要。你没有准备承担好东西，不要苦苦在那边埋怨。准备好了没有？你的心准备好了没有？比如说我是很注重一个平常心，你得到好东西的时候，你还能不能老老实实的守护？那么在承担来讲，法的承担力里面呢，我是觉得如果业的你不能够做什么，你只能够只是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当下把自己的法带到最高，你已经是累积最好的业给未来，这个所以那个你就不要去担心那个业的东西了。过去有多少就是多少，你也改不了，现在能做多少就多少，但是它几时要成熟，你也几乎一般的人没有什么能力去控制的。那么我们只能够做到的实在是法，那我们守好我们的法，我们的业也会好，现在的业也会好。那么一个很重要的法就是平常心，平常心，真的，你给他一个好东西，他能够平常，你得到好的，他能够平常，啊，这个人很好，可以，特别是顺境好的状态，生命里面有时来的时候，很多好的东西给你的时候，你还能够做回你的本分，那你就承担，很有承担力，还是一样活着美德，还是一样的平常，还是好好的待人，还是慈悲，还是很珍惜，还是很爱护。但是呢也不会迷惑，也不会放逸，也不会被吵起来，好，承担得起，还有很大的承担空间，是这样子看的。真的一个人他一拿到承担他不起的，他就哇过度高兴，或者是赞赏啊，或者是名位名誉啊，或者是财富，或者是什么，都是如此的啊。他一得到的时候他就开始不稳定了，他就承担不起，真的啊，王位，你看，如果是一个人承担不起王位的，没有人可以，没有多少个人可以坐那个王位的。他一坐上去，他就会慌乱的，会出事的。啊，我告诉你，所以他是王者之命，他就坐上去就没事，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在我们佛教故事里面都有的，我们菩萨在过去有一个故事是发生当时佛陀时代，一个是菩萨过去，我讲菩萨的就好。有一次他是在一个大城里面的城市里面的那个国家里面的那个像财政这样，因为最有钱了，有钱。有一天他就想，每个人家恭敬我，国王也很尊重我，到底他们是尊重我呢还是尊重我的美德？他就想，那我去试试看。他就走去看到人家的地方去偷东西，偷了其实也要给人家知道他在偷，拿了一点小小的东西而已，开始人家诶奇怪，怎么还怪怪的啊？可是不敢做不好的想法，因为他是很受尊崇的一个大人物。 OK， 第二次他又再去偷，人家就第三次再偷，人家就起反感了。他真的贪得无厌呢，他这么有钱，连这小小的东西他都不放过，都要拿我的啊！就告上去那个国王那边了。国王就讲，打回来，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呢？他讲，哦，我要知道大家礼敬我、尊重我，实在是尊重我的美德呢，还是尊重我的人，所以我才这么做吗？后来我发现到，其实他们不是尊重我的人，因为我有美德， 所以大家尊重我。当我做出很没有美德的事情的时候，大家把我看得很低，大家讲够了，我已经厌倦这种生命，我要寻找美德，我要寻找修行，我要寻找理修我自己，我现在这一切财富我全部要放到我要去喜马拉雅山去修行了，所以你们要跟着去喜马拉雅山修行，哎呀，去修行了。所以你看他们都会这样想，到底人家是尊重我还是尊重我的法，我的美德，美德就是我们的法吗？啊，他得到的结果是人家是尊重你的法。当你没有了法的时候，没有美德的时候，你看人家尊重你吗？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不会求我们，人家尊重你 OK， 尊重尊重，我更加要守护我的法。你不尊重，哎，我没有，不然我就是没有法，不然我就是没有功德，没有业，这样就好了吗？不要去苦恼，为什么你不尊重我？啊，不要这样，所以承担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当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承担力的概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啊，来就接，好，我就珍惜；没有来，不要强求，不要苛求，这很重要。世间物质的东西，不要去贪求。名誉啊，恭敬啊，什么不要去贪求，有就有了，是我的就好，不是我的，不是也就由他，不要紧。因为有承担力的时候就会有，没有承担力的时候就没有。其实我们也不是天天的承担力一样的，我告诉你，我走出去，今天我又出一点善业的时候，我今天的承担力好像比较好，哎，这样的好，没有的时候也就没有。但是我们至少要做到我的法有承担力，我的法有承担力，就是你对我好，我也这样珍惜。对我不好，我也没关系，也好好的感恩，啊，这样子就好。我发现到这个世界上最苦的就是我们去做，或者是强求去挣扎去奋斗，为了我们没有承担力的东西，其实就强求那个结果，这是最苦的。如果一个人他这样子强求他没有承担力的东西，他有一天他得到了，他会把自己压下来，垮下来。如果一个人一个团体他去硬去逼自己去做他们承担不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很多挣扎的。为什么挣扎？里面内部的人力财力各方面不足够，可是他要去做一个很艰苦的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用勉强的方法或者要用手段。人力不够，逼咯，逼到大家不能睡觉，尽量逼，逼到大家不能哇做到夜夜劳苦苦干，结果大家就垮下来，私生活也被搞惨了，家庭也混乱了，孩子也没有读到书，也没有照顾到，事业也弄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自己逼到极点的时候呢，他这么很多东西照顾不了，他不平衡了，这是人力上的问题。如果财力上的问题，财力不够，你要去硬硬的去拼出来，那就欠债了，欠债还得了还没关系，还不了的话，有一天就很凄惨了。财力承担不了也不行，人力承担不了也不行，法承担不了也不行。法承担不了就是你给他好的结果的时候，他有一天就是出乱事，他就是以为可以用错误的方法来达到正确的，达到对的目的，结果他就会继续的用错误的方法去努力，继续用手段，继续用不对的方式，结果有一天时候到的时候他就出大事。这种跟炒股票一样，那个资产没有这么多就炒到很高很高很高，每一次你会发现到股票炒高了就有危险，真的，它不实际。或者他们搞房地产炒，那当初那种有智慧的政府不允许的，他一定不允许的。你这样子炒，大家都发财，可是国家的资产并没有增加，可是就是那个数目字一直在增加，有一天一定垮的。所有很多经济风暴都是因为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上。到有一天虚幻到不能再虚幻，不能再掩盖的时候，它就垮下来。对，经济风暴，好多经济风暴都是这样子发生的。承担不了，并没有真实的那个料材料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就会出问题。那么人的生命也是如此，领导生命也是如此。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承担的概念理念，就从佛陀的例子开始，到我们今天各个生活的层面，领导修行生活，记住这个概念，这个承担是它的概念来自因果，来自因果，就是有足够的因就会有那个果，就来得很自然。因不足够要逼出一个果就是不自然，真的，就是给母牛打荷尔蒙要弄出多多的牛奶，
结果弄出来的都是毒，都是毒。
现在的人类就是要用虚假的方法，尝试在一亩地里面生产出最多的农作物，最多的产品。结果什么手段用 OK， 有些方法符合自然，没问题，有些方法已经不符合自然了，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是会给人类带来伤害。结果你得到了这样多好东西，结果你又花了很多很多的钱来做医疗医药费，也这么多的人力财力投在这个寻找医药的解决方法，研究克服疾病的方法，结果一个方法研究出来了，又新的疾病又被制造出来了。因为人们没有想我要承担健康，我要怎么承担健康，你要承担健康你就要累积健康的善业，可是他们要健康他们又不要累积健康的善业，他们又继续的杀生，又做那种很残忍的那种试验。就是很简单，我告诉你，我讲的那个科学家他做的试验是什么，他的试验他是有宗教信仰的，可是没办法他的行业走到那边去，很奇怪。然后他的试验就是他是研究那个癌症的，要研究癌症怎么研究，他研究他怎么制造一种新的药，找那些老鼠找那些动物来，然后先给他把那个癌症的输进他的身体里面，制造癌症，制造了癌症过后就制造一个药试试看用在，所以那些癌症都是人为的癌症，制造了那个癌症过后制造那个药，看哪一个好，哪一个是医好，哪一个没医好。所以是他是要慈悲人类，要给人类找答案解决答案，可是他带来的是伤害这些众生，这些众生也是众生，所以他的生命里面有好啊，他是一个好的一个研究员，哇，他受到重视受到尊重，然后在那个新德里这么贵的地方，在那个大学学院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的房子，有一个外面有一个草坪，哇，这非常难得了的，非常难得，在新德里来讲非常难得，还有一个算是一个幽静的，在大都市里面有一个幽静的生活环境，他有功德啊，因为他在研究解决疾病的东西，可是他用的方法是伤害啊。啊，你看等着瞧，他又哭的啊，又哭的，我也劝他了，要慢慢来了，不容易啊。后来他就发现太残忍了，他就不要，他就改一个比较不残忍的，可是还是跳不了，他自己知道不好，他不愿意给这些众生下毒，但是他的工作就是要这样子。如果真正的要得到好东西，不要这些，这个草坪我也不要，这屋子我也不要，我宁可去乡下种农作物更好，过一个贫穷没有人认识你更好，可是我不要造这种业。人类不应该用这种方法开发药物，不应该，有就有没有就算了。你会发现到开发了再好的药物还是这么多人病痛啊，现在病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因为人们没有承担健康的业，但是要用手段去得到健康的果，结果就这个世界就变形，畸形的问题就一直在，社会问题就一直在发生，没有承担力啊，没有那个财富的承担力，可是又要得到财富就耍手段，都不好，这些都是错误的。没有领导的承担力，没有这样的才干，真正的领导就是你要带真正的好处给大家，那个叫做领导。可是有些人他就是没有这个能力，不让大家，让他所领导的人，领导的对象和那个目标得到更多的真慧，真真实实的恩惠。他不能够肆意真慧，可是他要做头头，他只能够用手段把这些人一个一个打下去，都是不好，因为没有承担力。有承担的力的领袖何必用这样子的方法练权呢？不需要，他一直给人民带来好的东西，一直做好的东西，人民都不想他下台，一直留着他。因为什么？他上台了我们每个人得到好处，大家得到好处，谁不喜欢这样的领袖？这就是有承担力的领袖。没有承担力又要做领袖啊，就只有那种促进臭手段，然后造进恶业的方法。所以回到来生命里面，这个承担力是多么珍贵的事情。那么这个是在领袖的生活的人，世间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因为因果，他们要有因他才承担得了那个果，没有那个因，既要那个果就承担不了。他的这个承担力，讲承担力其实是讲回来只是另一个名词，另一种方法来讲解因果。我要讲的是因果，因果概念没有掌握好，又要得到结果，不要妄想，不要妄想。所以讲承担力实在是讲因果，
只是换一个方式跟你们讲而已，就希望大家多下这份努力。因为我们如果常常因为我们没有承担力而我们要的结果，常常我们失望，我们苦，我们不平衡，我们妒忌，我们心里一直都不平衡，为什么别人会有好，为什么我得不到好，为什么别人有力量我没力量，为什么别人会成功我不成功，因为我们没有在因上好好下功夫，因不足够，承担力没有起来，因还没有成熟，承担力也没有起来。好好，带着这样的心和这样的了解，这样子的因果正见，这样的承担力的心态，那么我们可以很安然的走向我们的未来。希望这个分享呢能够带给你们发的提升，希望大家能够进步和努力，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戒定慧上得到提升，祝福大家都能够成就这个止禅跟观禅，最终都能够实现所有的三心愿，愿你们最后都能够提升圣道圣果和涅槃。